是，平安主，请坐。我们以下是读经时间，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十节。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十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十节，翻到以后，我们以起印的方式，由弟兄念起，姐妹念回应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十节，弟兄起因。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我们一起来。
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愿神的话语能够激励我们，帮助我们，成为我生命的帮助。我们很高兴今天蒋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与基督联合。我们把时间交给蒋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祝你平安。可以大声一点，不好意思，请问那个 PowerPoint 有在上面吗？再好，有吗？那就麻烦你们帮我，好像没有哈。没关系，我就讲哈，你们帮我处理一下好不好？好，那会众，请你们耐心一下。好，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十节，有关与基督联合的事情。我想可能没有图片啊，那我就讲哈，你们各位想象一下。那我想说，那么最近在美国最轰动的案件，应该就是十月一号，那发生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案，大家都知道这个案件哈。那么据说，那么当天那个犯人所使用的枪，那么是经过改良的，那么可以在几分钟内发出几千颗子弹哈。那么当天有59人失去生命，那么406人被送往医院。那么这个枪击案被誉为是美国有史以来可能最大的规模的之一哈。那么虽然这件事情造成当时很大轰动哈，但是没有想到哈，虽然很大轰动，但是没有想到人其实是很健忘的。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三天之后，赌场哈，那么各个的表演，那么重新就恢复正常了。那么摩天轮照常的运转，那么街道也挤满人，并且商店里面还出现了有购买29元 AK-47 的冲锋枪，当作纪念哦。对很多人来讲说可能是一个伤心的事件，但是对于商家来讲说那是一个赚钱的机会哦。那么有一些以色列人到赌场旅游的游客，那么就讲说，我们都知道痛失亲友的感受，可是日子必须要继续过下去，我们不能够让枪杀案主宰我们的生活。那么事实告诉我们，一个礼拜之后拉斯维加斯又是重新的恢复兴旺哈，那么完全没有感受到有被枪击案攻击的事件。我不知道各位你会想到什么。其实解读新闻的角度是很重要的，你怎么解读，你怎么去想，你怎么去看是非常重要的。对某些人来讲说，可能这只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可是对于那些在当中失去家庭的人来讲说，这应该是改变他们人生生命的理由。那我就不知道你们是从怎么样的角度去解读这个新闻。 当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假如如果我在赌场里面，当我深受到灾害或者是我被枪打中的时候，我是在想，我不知道我会跟我的家人，我不知道我会跟我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会跟教会弟兄姐妹在最后要奄奄一息的时候，我到底会讲些什么话。我在想这个问题，因为的确在事情发生了之后，那么就有人受害者的家人就出来讲话了。有一个人名叫 Rhonda， 是一个妈妈。她当天就把她的五岁女儿，没有图片了，那么把她五岁的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呢就送孩子跟她的爷爷去参加音乐会。没有想到当天晚上，她的爷爷忽然间打电话来跟她讲说，我很对不起你，因为孩子回不来了，因为有一颗子弹打到她的胸脏，她已经没有反应了。另外有个家人名叫 Hector，她因为没有想到她丈夫对她最后讲的一句话竟然是赶快躲到我的身下，她的丈夫就用她的身体来保护她妻子的上半身还有脑袋，大师呢跟她妻子讲说，你要藏在我的下面，你不要走出来。当时她脑海一片空白，可是没有想到当她恢复意识之后，她才发现她身上沾满了她自己丈夫的鲜血，她丈夫就以此就跟她永别了。另外有一个叫做 Jessica， 她带着自己的四个孩子参加音乐会，她的丈夫刚好那一天身体不舒服，丈夫就送着自己的太太跟孩子去参加。没有想到一半的时候，睡到一半的时候，她妻子就打电话来告诉她讲说，亲爱的，这里好像发生了恐怖案件，但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我一定会来见你。可是没有想到当天晚上，她从此就没有看到她的孩子以及她的妻子。你怎么样解读这个新闻？前一阵子我神学院的一位好朋友他得了肺癌哈。那么当我知道之后呢我就打电话去安慰他，想跟他聊天。我就发现我跟他讲的每一句话都非常小心。我从来没有讲话这么小心，就是没听到我讲的非常小心。因为一方面我知道讲说我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要鼓励他，另外一方面我要让他知道讲说我一点都不难过，因为还是有希望。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人去找他，很多人去探访他，都带给我同样的共同的经历。他们都告诉我讲说，在他的面前，当我们结束要回家的时候，他会紧紧抓住我们所谓我们祷告，而祷告的内容里面都是充满了希望，祷告的内容里面都是充满了对未来侍奉的前景。甚至我跟我的一位学弟去的时候，我学弟是单身，他竟然还为他未来能够寻求好的伴侣来祷告，都是充满希望的。弟兄姐妹们，我讲这么多，我只想告诉各位讲说，当一个人离开世界之前，通常他讲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快要离开世界了。如果我们熟悉刚才所读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就记载了耶稣将要升天之前跟他门徒讲了一段非常非常长重的话。通常很多人都把耶稣讲的话当成为临别言说，从十三章到十六章就是耶稣离开世界以前跟他们说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跟他们讲说，我竟然要离开你们，我就要离开你们，而且我爱你们就要爱你们爱到底。然后后来十三章三十一节到十六章的三十三节就是耶稣讲的一段话。耶稣一开始十三章就跟他们讲说，我已经得到荣耀，所以我要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十三章的引言。然后十四章里面还告诉我们讲说，他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然后呢，十四章他也告诉我们讲说，他说我应许你们，我离开的时候我会给教会圣灵的保惠师。第十五章耶稣就告诉我们讲说，我是真葡萄树，讲的是与基督联合。后来耶稣也告诉我们讲说，世界恨你们的时候，你们要知道他们是恨我了。十六章耶稣也告诉我们讲说，圣灵会给你们能力，如果我不去，圣灵的保惠师就不会来。十六章后来他也告诉我们讲说，不久你们将见不到我，但是我要把你们的哀伤转为喜乐。最后耶稣告诉我们讲说，我已经胜过世界，我从父那里来要回到父那里去。 十七章耶稣后来就做了一个临别的祷告，第十八章就记载了耶稣被卖，后来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呢他就复活就升天。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就包含在耶稣死之前讲的最后一段话里面。他要帮门徒铺路，他要跟门徒讲说，当我离开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害怕，你们会跌倒，世界会讨厌你们，但你们不要害怕，因为圣灵跟你们同在，因为圣灵会给你们力量，因为圣灵会把你们的哀伤转为喜乐。但重点是耶稣告诉我们讲说，所有在里面，他说重点是你们要住在我们里面，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因为你离开了我，你什么都做不了。所以第十五章里面耶稣告诉我们一段很重要的信息，是有关我们作为一个罪人，到底我们要怎么跟耶稣基督联合。如果我们看经文第十五章里面你看这个经文里面，它会有一段话一直不断的出现，你们猜是什么话呢？哪段句子啊一直不断的出现的？如果你们看经文的话，你们就会看到他常常告诉我们讲说，最常出现的话就是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他也告诉我们讲说，你们要常常住在我的里面，出现了十五章第四节、第五节跟第七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管教孩子的概念哈，我相信各位都会有的。如果今天我是告诉我孩子讲说，你不听话，你不听话，你不听话，你要听话，你要听话，你要听话，你要吃早餐，你要吃早餐，你要吃早餐，你要快一点，你要快一点，你要快一点。谎话就是我告诉你们讲的时候，我孩子不听话。反话就是告诉你们讲的时候，我孩子不吃早餐。反话就是告诉你们讲的时候，我孩子经常迟到。如果一个教会的牧者常常告诉弟兄姐妹讲说，你们要侍奉，你们要爱主，你们要祷告，常常负面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讲的说，弟兄姐妹是怎么样？不祷告，也不读经。耶稣在这里也同样的告诉我们讲说，当他对着他心爱的门徒讲说，你们要常常住在我里面，你们要常常住在我的爱里的反面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讲说，当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些门徒会怎么样？不会常常住在他里面。这是为什么说在经文里面我们就会发现，约翰把常住在我里面跟常不在住在我里面做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如果我们看经文这个图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讲说，如果住在我里面的结果是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讲说，那住在我里面的主耶稣的结果也告诉他们讲说，我也住在他的里面。你们若住在我的里面，主耶稣也跟他们讲说，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主耶稣讲说，如果你们不住在我的里面，耶稣也讲说，凭自己你们并不能结出果子。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若不住在我的里面，结果就是耶稣讲说，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一样。弟兄姐妹，我们都很好奇，你可以讲，田庄，你可以讲油田，你可以讲任何的比喻，可是为什么耶稣他竟然会把人神和上帝的关系讲成一个葡萄园呢？耶稣说我是葡萄树，然后那父是栽培的人，那我们就是那一个会结果子或者是不会结果子的枝子，我们自己知道会结或者不结。耶稣在这里的宣告，他说我是真葡萄树。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宣告。耶稣告诉我们讲说，他说之前他已经讲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来到这个宣告，耶稣竟然告诉我们讲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为什么是葡萄树呢？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其实葡萄园和葡萄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来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讲说，你知道谁是葡萄园和葡萄树吗？不是主耶稣哦，是以色列。在旧约里面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讲说，以色列人是葡萄园来的，以色列人是葡萄树来的。以赛亚先知曾经讲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耶利米也对以色列人讲说，我在你是上帝的葡萄树。在何西阿书十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讲说，他说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诗篇八十篇第八节也告诉我们讲说，你从埃及挪出一个葡萄树，来形容上帝怎么样解救以色列人从埃及进到迦南美地。换句话讲说，葡萄树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就是葡萄树，而上帝就是那栽种葡萄树的人。上帝栽培他们。我发现在美国，美国跟纽西兰不一样，美国你们家的地好大，可是所以也很贵。我常常到弟兄姐妹家，我很有兴趣看你们家的地有多大，而不是，我不是想要证明什么，因为我们在纽西兰我们地都不大的。因为我发现在美国的地后面很大，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在后面干嘛，种东西啊。美张姐很喜欢种东西，竟然种了，有谁不希望能够收成？你们哪一个人有希望种了就是要他死的？没有吧，应该种了是怎么样，要收成。可以种瓜，可以种水果，什么都可以种，但是有哪一个人不希望你种了之后可以拿来教会怎么样，分给弟兄姐妹？这是我的收成，我希望分给你，跟你弟兄姐妹分享。如果我们会有这种想法，你觉得我们的上帝他在栽种这个以色列的时候，他岂不是更希望我种的葡萄树能够结出好的果子，而不是结出那些野葡萄出来吗？所以就是为什么说在诗篇第八十篇里面曾经有告诉我们讲说，上帝的心意，对葡萄园的心意，对葡萄树的心意本来是什么？他告诉我们讲说，深深扎根爬满了地，他的影子盖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他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你不觉得这个经文就好像回应了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之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湖。上帝对以色列有他的计划的，上帝希望以色列能够遍满世界，见证他就是以色列的神。可是没有想到，以赛亚先生告诉我们讲说，这本来是葡萄树要做的事情，但是呢，以赛亚却告诉我们讲说，他说神指望他们结好葡萄树，反倒结了野葡萄。以赛亚告诉我们讲说，以及神必须撤去篱笆，使他被吞灭，拆毁城墙，使他被践踏，我必使他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蒺藜倒要生长，我必命名云不降雨在地上。旧约的以色列人后来成为野葡萄，上帝就必须要用行动把他们一一的剪除，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进来我们都坐在这里，我们都是教会，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你们有哪一个人不希望教会能够发展的？你们看着旁边的位置，你们不希望教会人会越来越多吗？谁不希望的举手，谁希望的也举手，反正我们都希望了哦。有哪一个人不希望我们教会成为上面的灯塔？有哪一个人不希望我们教会能够帮助追求的人士的福音？有哪一个弟兄姐妹不是希望当那一天耶稣讲说呼召带了圣的灵也在呼召我们的时候，有哪一个人不是希望勇敢站起来讲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有哪一个人不是希望教会能够成为灯塔的？上两个星期当王牧师讲到说我们不需要到非洲就能够从事宣教事工的时候，你们记得吗？他说我们不用到非洲都能够从事跨文化的宣教，我听得很感动，但是我很惧怕，因为我看看我的周围做跨文化的宣教，我觉得我做不到。我后来我就跑去跟吴牧师跟 Anthony 我们聊天聊很久，我就跟他讲说，我说神把之前的放到我们教会里面，不是在外面，是进到我们教会里面，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神把我们教会放在这里， 神把这些人放到我们生命里面，进到我们教会里面来。到底神对我们教会的心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问过我自己，我问我自己，我就想到一样事情。每次我来教会赶着教主流学的时候，我的高手还是讲说：“赶快给我下车，我要锁车门，把贵重东西全部拿下车，因为这里很危险。”我一方面告诉我孩子讲说传福音很重要，我一方面告诉我孩子讲说这里很危险。弟兄姐妹们，难道你不认为讲说上帝有功课要我们学，而我们却没有学吗？神希望以色列成为葡萄园，但却结出野葡萄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但是我要带给你们安慰的信息，为什么呢？因为信息告诉我们讲说，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他说我是真葡萄树。耶稣告诉我们讲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就要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本来是葡萄树。所以换句话讲说，新约的教会，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本来应该是什么？葡萄树。我们本来是应该是什么？葡萄园。但耶稣却清楚告诉我讲说，你们不是葡萄树，你们不是葡萄园，我才是那真正的葡萄树。你们不是要靠自己结出果子，而是你们靠着我结出那生命的果子。我相信我们信主久了，我们都会有这种经历，也信主也无奈，也信主也觉得自己不像一个基督徒。我也做传道人也久，我看我自己，我也觉得我自己越来越不像一个传道人。所以有些时候我会发现，我会问我自己，哎，我还是一个牧师吗？那为什么我喜欢开这么多很乱七八糟的玩笑？会不会不符合体统？我不知道你们会有这种概念。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概念，会讲觉得讲说，我们会越信主了，越不像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总会觉得说，好像我们都会差一点的。我们都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好的父亲，我们都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都希望我们成为好的员工。但是我们总是会发现，我们就是差那一点点。上一个星期，当我看各位所做的家庭调查，我看了，哇！第一个，你希望你孩子哈几岁大学毕业是吗？然后你希望你孩子30岁之前赚多少钱？那后来又问哈，你希望你孩子多少岁结婚？我心想，我就算能够符合前面两项，我也不保证后面几项能够符合。我就算保证我孩子全部能够符合，但我却不能保证我孩子是否真正重生得救悔改后来相信福音。我不能够保证，我对我的孩子永远都是觉得差那么一点点。所以弟兄姐妹们，上帝没有要我们成为那差一点点，因为后来主耶稣告诉我们讲说，他说他才是真正的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来建立教会，我们不是靠自己来建立我们家庭，我们不像以色列人一样。主耶稣告诉我们讲说，我们要连于他的十字架，连于他的救赎。如果我们看经文，在这里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耶稣就已经告诉他们讲说，他说我是真葡萄树。耶稣讲说自己是真的，在这里真的意思并不是讲说他是真的，那我们就是假的。真在原文里面是一个末世的概念，耶稣讲说在末世里面我是最后一个葡萄树了，从此不会再有葡萄树。在幕后的时代里面，我就是最后一个葡萄树，以后不会再有葡萄树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概念里面，你只要一提到葡萄树，他们马上就会想到败坏，马上就会想到野葡萄，马上就会想到以色列。但耶稣要颠覆当时的传统，耶稣讲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教会是葡萄树和教会是枝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告诉你们讲说教会是葡萄树，那我们就要想尽办法，我们就要结出丰盛的果子。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们讲说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顶多我会告诉你们讲说，我们要借着和基督联合，住在基督里面，然后我们才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讲说，他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所以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讲说，我们不要想从基督的救赎、基督的恩典之外，靠着我们自己找到别的办法能够接受圣灵的果子，除非我们住在耶稣里面，除非我们与基督联合，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方法能够接触那圣灵的果子。其实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约翰告诉我们讲说约翰福音20章31节，他说当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在约翰的概念里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就是很期盼我们，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永恒的生命。所以约翰他告诉我们讲说，其中一个得生命的方法就是什么，住在耶稣的里面和他联合。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当约翰福音里面每次他只要谈到当住在他的里面，总是和约翰福音20章31节有直接的关系的。每次约翰只要讲说当住在他的里面的另外的意思，就是跟我们讲说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有关的。得生命和住在里面常常是有关系的。你怎么知道呢？如果我们看一下的经文，在约翰福音里面第3章36节，他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愤怒产在他的身上。约翰福音5章38节，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信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约翰福音14章40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既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换句话讲说，住在他里面和得永恒的生命常常是放在一起的。而耶稣每次讲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都有两层的意思。第一个，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15章第1节，耶稣第一次讲说，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他讲这句话呢，其实是要应验但以理书第4章第10节和12节讲的一个预言。在但以理书里面第4章第10节，他讲到说一个预言发出的预言还没完成发出的预言，他告诉我们讲说，他说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尖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生多，可做终生的食物，田里的走兽伏在荫下，天空的飞鸟竖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到食物。这个树的终点告诉我们讲说，它不但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并且能够成为人的依靠，并且万物透过这个树得到永恒的生命。你们不觉得这个树跟谁关联呢？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讲说，我是真葡萄树，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耶稣告诉我们讲说，我就是那树，和我联合，我要给你们永恒的生命。这是第一个，15章第1节。另外一个层面，当主耶稣讲说我是葡萄树的时候，他另外一个层面他又指着门徒讲的，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之前是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那这里他告诉我们讲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如果我们看15章的第5节、15章的第4节和15章的第7节，他都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告诉我们讲说，如果我们连在基督的身上，我们一定会怎么样，结出那丰盛生命的果子。耶稣在这里讲的话，其实是要回应第13章发生的事情。如果各位有读圣经，如果各位看约翰福音第13章，曾经发生一件很让耶稣心痛的事情， 就是犹大出卖耶稣。当犹大出卖耶稣之前，耶稣曾经对犹大讲说，你要做的你就快去做吧。然后犹大就出去准备要出卖耶稣。犹大明显是怎么样，他是一个没有与基督联合的人，他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他是一个不能接受丰盛果子的人。耶稣就断定他是一个没有接受果子的门徒，后来也断定他是一个得不到永生命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接受果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耶稣是凭接受果子来去断定到底我们是不是他的门徒，我们是不是住在他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不要看约翰福音，在创世纪里面我们都知道，神看结出果子是好的。在约翰福音里，在创世纪里面，你们记得吗？创世纪里面的第一章的十一节到第十二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果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抱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抱着核。然后什么？神看什么？神看一切都是好的。神在创世以前都看那结果子的都是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真的要讨神喜悦的话，我们应该就是要结出那果子。我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注意一个新闻，如来宗的宗教，有没有听过吗？如来宗的宗教，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我讲一句话你们大概就知道了。感恩师父，赞叹师父。哇，你们不知道哦。果然我比较世俗一点，你们不知道吗？感恩师父，赞叹师父，你们真的不知道、哦？那你们有没有听过感恩师父，赞叹师父啊？师父就是海鲜。啊、那我重新，那我还好，我有放图片了，要不然你们不知道讲什么。最近有一个宗教叫做如来宗的宗教，如来宗的宗教，经常哈、哦，他们在他们在敬拜这位师父的时候，经常都会讲感恩师父，赞叹师父。所以有阵子在 WeChat 在 Facebook 里面，你会经常看到有人开玩笑讲说感恩师父，赞叹师父，师父就是海鲜的意思，感恩赞叹。但我也经常开玩笑的，如果有人跟我简讯我不想回他，我就写感恩赞叹，感恩赞叹，就是大家都拿这个事情来开玩笑。这个宗教叫做如来宗的宗教，那如来宗的宗教的创办人那么叫做妙禅法师，那他是一位68岁的人，那么叫做刘昌龙，那么他创办了这个宗教叫做如来宗。在1998年的时候，他宣称自己跟基督，耶稣基督跟穆罕默德跟释迦牟尼同等，然后呢跟他们同等，他是现代的活的神仙，现代的这个时代的活的神仙。他在2004年创立了如来宗，重点是如来宗的这个宗教总共会有11万人。除了名人之外呢，其名下的人各行各业都是精英分子，不是没读书人，都是精英分子。那么呢，他们都喜欢穿紫色衣服来去朝见他，那么所以另外一个名字大家都称他为紫衣神教，紫衣，紫色衣服的神教。那每一个人在加入这一个如来宗的宗教的时候，都需要缴300元的入会，每个人11万人交300元。那么交了300元之后呢，那么之后每个会员都要缴1000块到2000块 的基金，所以你交了300块加入之后，对不对？你每个月还要给1000块到2000块 的奉献的钱。那妙禅师父讲说，这些的捐款是能够帮助信徒带来救赎，你奉献我就给你带来救赎。但是我们教会不是这样看的，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给你，所以你给的越多就有救赎。并且他们每个月都会举行大法会，那么举行24场，每个月举行24场。这24场大法会里面呢，我们还要再另外收费，另外收奉献的钱。那这个宗教呢，大到一个地步，钱多到一个地步呢，后来银行为了方便他们，也为他们设计了一个，推出了一个叫做如来卡。 什么时候教会为了我们美德教会的缘故给你一个美德卡，不会哦，因为我们教会长的奉献是不作难，按着你的心意去奉献，你奉不奉献上帝都不会不救你。可是这些宗教不是这样看的，他们拿了卢莱卡之后呢，每个人的账号里面每个月会自动扣除2000元作为奉献哦，然后每周呢他们也会5000个人、啊、穿着紫色衣服去朝见他们的师父精神领袖。但为什么最近这个事情会爆出来呢？因为最近发现说他们的信徒筹了4000万、哦、大概美金200多万、哦、应该是200多万，200多万的美金要送两台的劳斯莱斯给他们的师父、哦你们不要送车给我，我不要它，我也不敢要，是不能要，不是不敢要，是绝不能要，就送给他、听说新闻是这样讲的，他们、送给他，恳求师父、这是原稿、最后慈悲的师父、才难免接受、接受了两台、4000多万 的你们都会笑、我刚看的时候我也在笑，所以后来大家都拿他们来开玩笑、感恩师父，赞叹师父，感恩赞叹。那后来呢还有人回应讲说，与其感恩师父赞叹师父，倒不如感谢老爸赞叹老爸、因为爸妈 比他更重要、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笑、嘲笑他们、笑他们、感恩赞叹，感恩赞叹，他们甚至 也听奇异恩典的，他们在他们的 大法会的时候也讲说，我们现在来播师父最爱听的奇异恩典，然后就播了。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笑，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笑，可是后来我慢慢的我笑不出来了。我在想、为什么这些不知道真理的人能够爱他们的师父爱到如此的地步，可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知道真理，我们知道耶稣是生命的粮，我们知道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知道耶稣是门，我们知道耶稣是好牧人，我们知道耶稣是复活，我们知道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知道耶稣是真葡萄树。请问你们自己哪个人不知道的？我们全都知道。但我问、主啊，这些我们都知道，但为什么当我们没有敏感，当我们没有结出果子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我们都知道你是真葡萄树，但是为什么当我们没有结出果子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至少当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反省到拿别人的信仰来当作开玩笑，这不是应该门徒语的行为，这应该不是结果子的行为。弟兄姐妹们，一样福音告诉我们讲说，要结出生命的果子。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是依靠上帝的恩典来结出果子，所以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像警察一样去看啊，今天传道人没有接生命的果子，今天传道人不好，今天传道人打孩子、因为曾经有会友跟我讲说，牧师我看到你打孩子、对，我经常打孩子，我没有生命的果子、不是的、我们绝对我们不是依靠自己，我们是依靠上帝恩典来结出生命的果子，所以我们不需要像警察一样每天在教会里面去检查到底谁有结果子谁没有结果子，因为神在每个人生命当中的带领都不一样。但同时我们不能够讲说，因为我们是依靠上帝结出生命的果子，所以我们不会我们也不需要结出生命的果子。当我们也爱神，当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不结出生命的果子。像刚才的故事讲说，耶稣他背着我们走、我觉得背还不够贴切，耶稣是住在我们生命里面带领我们走，你根本就看不到，因为他已经住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干嘛还会看他脚印？他住在我们生命里面带着我们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会不结出生命的果子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讲说，凭他的果子我们就认出他们来，人听到明白了，后来解释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而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讲说，多结果子也就是门徒的记号。那我们今天我们就问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结不出那生命的果子？清教徒有一个很有名的、教导、我找不到是谁讲的，但是我只知道是清教徒的教导。他说，我们必须拿起真理的棍棒，在隔处的树丛中敲敲打打， 知道罪人无法隐藏，只能够像亚当那样赤裸裸地站在上帝的面前。教会我们必须要拿起真理的棍棒，在各处的树丛中敲敲打打，知道罪人无法隐藏，只能像亚当那样赤裸裸地站在上帝的面前。今天我们也需要敲敲打打我们自己哦，反省我们自己，看见我们这些本相，当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到底我们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求神帮助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也求这篇信息帮助我们能够成为那结出果子的门徒。我们先来祷告。主来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孩子对你的了解有限，主啊，但是你是那无限的救主。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从生命里面我们知道你是那真葡萄树，我们是那枝子。主啊，你告诉我们讲说若枝子不能结出果子来，主啊，你就把我们剪除。主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向你献感恩，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耶稣基督里面，主啊，我们不需要靠我们自己来结出生命的果子，我们乃是靠着你。主啊，求主你圣灵大能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用你的圣灵借着我们信心，主啊，跟我们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没有结出生命果子的时候，就求主你提醒我们。主啊，你责备我们，主啊，你敲打我们，主啊，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主啊，你责备我们，而且我们能够敏锐你的话语，敏锐你的声音，因为主啊，你是那真葡萄树。主啊，在葡萄树里面我们找到生命的安全感，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有永恒的生命。主啊，但是那并不是结束，你告诉我们讲说在永恒的世界里面，我们活在今生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要为你做见证，我们仍然要为你传福音。我们看到我们上面这里还有许许多的人还没有相信耶稣，求主你，主啊，你鞭打我们，求主你告诉我们该怎么去做。主啊，我们除了防备之外，我们还能够怎么把福音信息带给这一群人，以至于主啊，我们能够成为你所爱的教会。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看到你是那真的葡萄树，我们是那枝子，如今我们常常与你联合。愿主你师父引导我们的时间，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告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门。